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是人生啊四大快事。拿前文书来说，曾国藩在藏里的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啊，迈步都出来了，到外头往岸上一看，正是摆旗式那小伙康福。说实话，曾国藩对这康福啊印象很好，因为曾国藩爱下棋，这小伙旗式摆得漂亮。哎，这是头一个。另外他发现这康福这人武功不错，哎，很想亲近一步。这一生当中曾国藩爱惜人才，一见着欧阳兆雄这么一打岔，康福走了，哎，没想到他来搭船来了。曾国藩心里挺高兴，老弟，船是我包的，送你一趟没关系，用不着你花分文，上船吧。哟，大爷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康福上了船了，往舱里头一坐，船老大一看这没词儿了，也给泡了一碗茶。曾国藩两个人对面坐下，这曾国藩呢又犯老毛病了，跟谁见面都给人家相面。他仔细打量对面的康夫，一看这小伙宽脸盘，浓眉，大豹子眼，五鼻梁，方海口，双耳垂肩，这大耳朵，右后耳轮更大，按相书所言富贵之相。再看二眸子倍儿亮倍儿亮的，二目有神，这人前途无限啊。可惜穿的破衣啰嗦，落得肩上摆旗式，哎，看来田野埋麒麟呐、啊。中国地面那么大，人才有的是啊，这一生当中埋没的也不在少数，无往今来皆通一理。说那当官的都有能耐，老百姓都屁都不是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有能耐的，有学问的，有本事的，有的是。曾国藩是颇有感慨啊，心想这个人呐、啊，我要提拔重用他，早晚必成大器呀、啊。所以他没有以貌取人，别看他穿的这衣裳挺破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就瞧不起人家，没有，对他格外的亲热。老弟，你是叫康福吧？大爷，您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你那个棋盘的旁边摆个纸条，写的清清楚楚，康福残局呀、啊，这不是就是你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你瞧我把这茬忘了，您我也认识，哦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您呢是曾大人。曾国藩，我打嘴，我恕罪说，曾国藩曾的人，曾国藩怕人看出来，诸多不便，没想到这小伙还认得自己，而且毫不动摇，说的那么肯定。哦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是湖南人呢、啊，我也是湘乡人，咱们家乡出来您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。我们都觉着脸上光彩，那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哦，曾国藩一看没必要隐瞒了。不过壮士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，因为我娘死了，我回家要守制，请指定夺开缺一切职务啊，我职务都没了，我现在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，千万不要管我叫大人，你呢？就管我叫一声老兄就可以了。那我可不敢，不敢你也叫一声大爷就行，那你就是我大爷。两个人越谈越近，就谈的是棋上的了。曾国藩就说，待着也没事儿，咱俩摆两盘怎么样？好啊，只要大爷你喜欢。摆上了，曾国藩棋艺相当高， 在官场之中首屈一指，跟人家一下五盘没开张全输了。曾国藩就一愣，哎呦，我觉着他棋艺挺高，没想到这么高，年纪轻轻下一手好棋呀，我白给呀。而且这康福这个人也挺坦诚，每赢一盘还给讲，大爷您这步棋走错了，您不应该这么走，如果您把这个子放在这儿，您这步棋就活了。 对，说的有理，不下了，不下了干嘛，闲谈吧。曾国藩就问他，康福你家里是干嘛的？大爷我怎么说呢，我的先人跟您这差不多，都是当官的，结果我们呢黄鼠狼下豆杵子，一辈儿不如一辈儿，到了我这辈儿要了饭了，有辱康氏家风，我都白活呀，我有辱先人呢，到了现在是穷困潦倒，没有办法了，靠着摆棋士为生，不怕您笑话，我娘啊去年也不在了，为我娘处理善后欠了不少外债，我们一共弟兄二人，我叫康福，我还有个兄弟19岁叫康禄，在家看家呢，我这出来呢挣俩钱儿，我别的没有特长啊，就会下一手棋，那么存俩钱回家刨出生活去就还债，您说我跟我的先人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啊，因此愧对先人，我活着太没意思了。哦，哎，大爷您暴打不平，您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您保住了我的妻子，您给我解了围了，我终身也报答不了啊，我无以为报怎么办呢，您看您喜欢不，我送您点纪念。说着他把那破包拿过来，包打开，纸儿包纸儿裹的，取出一个棋盒来往前一递，您看这个。说着把包皮打开了，曾国藩二目盯着这棋盒一看，就一愣，一瞅这盒，金丝木的盒，锃明刷亮，那犄角都包着白铜，那个装饰是云龙戏凤，那个活那个美呀！光看这盒必有来历，普通家就是那土财主，甚至当官的都没有这个，而且这康福轻轻把盒盖周开了，请曾国藩看，这一盒分成两格，一格是白子儿，一格是黑子儿，围棋嘛，黑白棋子儿。曾国藩拿起棋子儿一看，看着白子儿晶莹剔透，透亮的，透明的，但你放下又不是透明的，拿到手里头是冬暖夏凉，贴鼻子这一闻一股幽香。拿出这黑子儿一看，这黑子儿黑的跟那黑金子那颜色一样，开一个闪金星啊，一照也透明的，往桌上轻轻一放，啪，金属般的声音，这是其中的神品。曾国藩心说，我爱下围棋，我府里头好围棋能有10副，就把那10副围棋加一块也赶不上人家，我在官府之中看过不少的好围棋，也赶不上这个。康福说了，有辱家风，看来他的先人很了不起呀、啊。他就问康福啊，这棋子是你家祖传的吗？正是，传到我这8代了，200年了。哦，这么长了，真是神品啊！大爷，您把我救了，我无以为报。如果您喜欢棋子儿，您得收下。曾国藩太喜欢这棋子儿了，他能像一般的人吗？那好吧，那归我吧。那多失身份呢、啊！ 喜欢也不能那样。曾国藩用手一推，慢，康福，棋我太喜欢了，能不能跟我讲一讲这棋的来历呀、啊？康福明白了，曾国藩是有身份的人，轻易能收别人的礼物吗？你这棋的来历是什么？人得追根寻源，得打听清楚。好吧，大爷，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既然您问这棋的来历，您听我道来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那又说怎么回事？怎么？您听我慢慢说呀。康福介绍了先人，他那曾祖的曾祖，那祖宗尖儿，就200年前那祖宗，姓康，叫康慎。康慎读大书的，举人，进京赶考去。进京赶考的什么时候呢？那还是康熙年间呢。他进京赶考，正好找到直隶安宿县地面，到这迷路了。怎么的？这大道也找不着了。结果又赶上冬天，风雪太大，路面都封锁了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。他一看这样，我就得冻饿而死啊！他急坏了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，一看路边啊，有一座小庙，就心到庙里避避风雪吧。到庙近前了，把他吓一跳，一看这台阶下的躺着个人，这人的下半身呢被雪全蒙住了，就这脸儿和上半身还露着。一看这个死胆儿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下了腰摸了摸，哎，还有点气儿，没死的，赶紧把这个人给抱起来了，没地方去，就进了庙了。这小庙不大，正殿摆着个神仙，这神仙是什么神仙？他也没注意看，旁边还压了两间房，挺低矬。他架着这个人就进了这小房了，哎，一看这屋里破烂烂。一张破床，瓢啊，罐子，盆子，什么都有，就像那花子房差不多少。他把他架到屋里的，放到床上了。他就问：“有人吗？有人吗？”没人。这一分析，啊、哦，明白了，大概被冻倒的这个人就是这儿的主人。可能有什么病啊，栽倒到门口了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他也是见义勇为啊，摁这个人的人中，给他摁头，活动他的四肢，进行按摩，进行人工呼吸，好一顿锤吧，这个人才获救啊。把眼睁开了，这康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朋友，你醒过来了
啊！你救了我呀！
啊，是是是是，我巧遇此事，
我谢谢谢谢。
想起来磕头，身子太虚弱，起不来。别，你就躺着吧。你用什么东西跟我说？
天太冷了，太冷了。
这个老者苏醒过来之后，这个精神呢逐渐的恢复了。不过这康慎就发觉呀、啊，这老头没胡子，哎，老公嘴儿，而且说话的声音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，跟正常人好像有点差别。所以他就盯着他呀，有点发愣。老头看出来了，恩公啊，您是不是瞅着我跟正常人两样？不怕您笑话，我是前明的太监呢。哦，怪不得，太监，您知道太监吧？去世之后，进了宫里头。 在宫里做些杂活或者服侍皇上和娘娘，必须得净身。这一净身，这人就变态了，所有的胡子全没了。哎，之后这个声音音带发音也变了，故此男不男女女不女。不仅如此，生理这一变化，性格跟一般人也不一样。这个康慎念过大书都懂啊，一听他是前明的太监，明朝的，现在是清朝了，就感觉这个人呢很神奇，所以两个人就唠扯起来了。这太监自己介绍，恩公，我自己介绍一下，我姓钮啊，我叫钮旭轩，我是直隶安肃县的人。
哦哦，
失敬失敬，钮公公，我也自己介绍介绍，我姓康，我叫康慎，康介人。
哦，
闹了半天，康恩公，坐坐坐坐坐坐，俩人坐下了。哎，我恩公啊，外边风雪甚急，看这样子你也没法赶路了，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还剩了点小米儿，我现在给您熬点粥喝，咱们暖暖肚子吧。康慎也真是饿了，喝粥也行，咱这么说吧，把粥熬好了，有咸菜还有点腐乳，两人喝粥，喝了那么两碗，肚子也暖和了，坐下长谈。这一长谈谈什么呢？这康慎知道他是太监，就问宫廷里那些事儿。咱们也是一样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。这一问皇宫里的事儿，哈，这钮公公啊，把话匣子打开了，是滔滔不绝，从朱洪武讲到明崇祯，朱洪武怎么是放小牛的，怎么打的天下。乱世间七雄皆败，常遇春、胡德海、徐达、刘伯温，从这儿开始讲，讲到明朝的崇祯皇帝，崇祯皇帝的私生活如何如何如之何，正宫周后两个宠妃，一个田妃一个元妃，怎么争风吃醋，宫廷里的太监什么样，宫女什么样，太监和宫女之间那些勾当。哎呀，康慎没听过，听的是津津有味啊！一直讲到后半夜，两个人休息了。康慎这一晚上睡特香，第二天就起来晚了。等醒了之后，揉揉眼睛，抬头一看，风也住了，雪也停了，外边是一片银白的世界，反的光折射进来，刺自己的眼睛。屋里的脚这暖暖乎乎的，揉揉眼睛的起来一看，钮公公早起来了，坐着个小板凳，挨着那火盆拿本书正在那看着。哎，聚精会神，康慎就琢磨他看什么书呢。钮公公您早啊，醒了，昨夜晚睡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太舒服了，暖乎乎的，可解乏了，哈哈哈哈。咱们条件有限呐。康生一看，哎，不像昨天那样了，屋里收拾的比较干净。下了地之后，漱口净面，坐到火盆旁边。您看的什么书？哎，我看都是杂书。你们读大书的人不稀得看呢，那也不一定。借我看看好吗？行行行行，给你。康慎拿过来打开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本古棋谱。哎，棋都有棋谱啊，古棋谱，黄绫子表的面，但是已经破旧了。尽管破旧了，看出年头不在少数，但是可以想见，当初是富丽堂皇，工艺非常精湛，就这么些年了，不爽片不掉印，还是那么板板正正的。他拿过来一看， 那么这时候牛公公起来了，外边风雪停了，我呢去给您买点吃喝，看这样一半时你还走不了。康慎突然想起来了，公公且慢，在兜里掏了半天，掏出块银子来。公公，我赶路之人带的钱也不多，这是白银五两，您收下。
哎，不不不，
你住的我这是客人，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好收你的银子？
不不，
咱们真人不说假话，您看看，看出来您这生活上不宽裕啊，你要不收了我这银子，我也没法在这儿住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既然是恩公如此至诚，我就收下了。囊中羞涩呀，没钱呢，招待人招待什么？没钱断血脉，那说着玩呢，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到哪儿不花钱行啊？这五两银子解决问题了。牛公公高高兴兴把银子揣起来，好，你坐屋等着，我到镇上打点酒，再买点菜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老头恢复了倍儿精神，就这么拎着筐子去买东西去了。康慎没事了，就全神贯注看这骨气谱，打开他这么一看，
老李啊，
哎呀，这是眼界大开。